非常的感谢主，在过去这几天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同的思想神的话。
感谢主，过去的几天晚上有机会同各位系思想神的话语。
我也多谢在主里边的同工和委班会的委员对我热诚的招待。
又多谢各位的同工同埋培灵会的委办对兄弟系咁热情的招待。
愿神继续赐福在这里联合的培灵会。
愿神继续嘅赐福呢处嘅联合培灵聚会，
以后能够成为更多人蒙恩的一个器皿。
以后成为更多人蒙恩嘅器皿。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刚才我们一同看过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开始这段经文。
今日我哋要想到头先我哋读嘅经文腓立比第三章十二至到十六节。
保罗在前面给我们讲到在灵里边的追求。
保罗在前面跟我们讲及到在灵里的追求。
他下面要给我们解释追求的这个目标，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那么他跟我们讲及到这个追求的目标，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在这里第十二节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十二节他说呢，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他说我虽然已经一生尽力的追求了，
他虽然跟一生的尽力去追求，
但是我仍然没有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
但我仍然未曾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
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我们才觉得自己需要继续的追求。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继续的追求。
什么时候如果觉得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达到了，
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完全已经达到了，
那我们就不必要再追求了，
那我们不必追求了。
保罗说我们还没有得着，
保罗说我还未曾得到，
我也没有完全，
我也都未曾完全。
那么保罗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自己的生活呢？
保罗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呢？
在第十二节的末了保罗说，
第十二节的末了保罗是这
样，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那么这句话很难解释，
这句说话很难解释。
什么叫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呢？
什么叫做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所要我达到的那个标准。
如果简单来讲，就是耶稣所要我达到的那个标准。
保罗说我竭力的追求盼望可以达到基督所要我达到的那个标准。
保罗的话呢，就是我要追求基督所要我达到的那个标准，
意思就是说基督所要我达到那个标准，那个是我追求的目标。
我的话就是说基督要我达到那个的标准，就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我单单用这个来衡量我的生活，
我单单用那个来衡量自己的生活。
达到主所要我达到那个标准没有？
看一下我有没有达到主要我达到的那个标准。
如果我要用别的标准来衡量，
如果我用别的标准来衡量，
那么就不合乎主的标准了，
那就不合乎主的标准了。
那照样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就让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一样。
我们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标准来衡量，
我们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标准来衡量，
必须要用主所定的那个完全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生活，
必须要用主那个所定的完全标准来衡量。
如果我们把标准定低了，
如果我们把那个标准定低，
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达到那个标准，
那我们很容易达到那个标准了，
但是那个仍然不够好。
这个不够好，
我们要按照主所定的那个标准来衡量，
我们要照着主所定的那个标准来做衡量。
所以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够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
因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够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这样做，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这样做，
我们和他比一比，谁谁谁啊，我比他好一点
啊！我们这些人来比一下呢，我比他好一点
如果我要用人的标准来衡量呢，我们总能够觉得我自己不错了。
我们如果用人来做标准衡量自己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错啊。
我不论怎么样，我总能找到一个比我不如的人。
我怎都可以找到一个比我不如的人。
跟他比呢，我不错。
我跟他一比的时候，我自己不错。
那么假如我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差的人，那么就更可怜了。
如果我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差的人，我真的可怜了。
我总能够找到一个我认为不够好的人。
我总可以找到一个呢，系呢不够诶，比我唔够好嘅人。
那么我用它来衡量，我自己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感觉。
我如果将佢嚟到衡量自己嘅时候呢，我真系好有满足嘅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么一种态度。
好多时候我哋有个咁嘅态度。
我们总容易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
我哋总容易睇见别人唔好嘅地方。
总看到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软弱。
啊，总睇见边个人喺边个地方有软弱。
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不好，那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好。
呢个人喺嗰处唔好，嗰个喺嗰处又唔好。
但是我们不看他比我好的那个地方怎么样了。
啊，诶，咧冇睇见个比我好嘅地方喺边度。
我们用人这么样来衡量呢，我们容易把自己觉得给自己抬得很高。
我哋总要自己觉得把自己咧抬得好高。
好多时候我们不能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
我哋不能够用别人嘅标准来衡量。
同样，我们也不能用自己来跟自己比较。
我哋亦都不能够将自己同自己比较。
那如果我们用自己跟自己比啊？
如果我啲自己同自己比？
假如我用我今年的生活跟我去年的生活比一比。
我如果我用今年嘅生活同我去年嘅生活嚟一比，
我的生活应该有长进。
我哋嘅生活应该有长进。
如果我们真正有属灵的生命在里面，它自然会长进了。
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一定会长进。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好像衡量自己的生活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这样的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生活，
那如果我真的有长进了，
我就真的有长进，
那我就可能自己很高兴了，活得很骄傲了。
我就好高兴，好骄傲。
我比去年好多少？
我比去年好咗好多。
我今年做工作做比去年多多少？
我今年做工作比去年做得多。
我今年带人信主的人比去年多多少？
我咧今年带人归主比去年咧多咗几多？
我们这么觉得我们自己不错了，养成一种自己满足的感觉。
我哋总系觉得自己唔错，养成一个满足嘅感觉。
但是假若我今年的生活还不如去年呢？
如果我今年的生活不如去年呢？
属灵生命的长进不如去年。
我属灵的长进不及得去年。
工作的果效不如去年。
工作的效果不及得去年。
那我想想，我这一年不是没有努力不？
不是说我没有努力。
我已经努力了，但是越来越差。
我已经努力了，但是越来越差。
我也许变得灰心失望。
我会变成灰心失望。
唯一的原因，我们不能够用，也不能用自己跟自己来比。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自己来到同自己比。
唯一一个衡量我们的标准。
唯一一个衡量我们的标准。
是主所给我们定的那个标准。
是主所为我们定的那个标准。
如果我们把那个标准定得够高。
如果那个标准定得够高。
按主所给我们定的标准来追求。
按主所定的那个标准来追求。
这个给我们有一个挑战在前面。
咁就俾我哋一个挑战在前头，
有一个激励我们的力量在后边，
有一个激励我哋嘅力量喺后头，
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向前面去追求长进，
帮助我哋向前面点样嘅追求长进。
那如果我们用主所定的那个标准来衡量啊，
如果我哋用主定嗰个标准嚟衡量，
那我们一定没有能够完全达到那个标准。
咁我哋一定咧冇法子完全达到嗰个标准。
唯一原因，保罗说，我不是说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因为咁嘅缘故，保罗佢话我唔系已经系得着啦，唔系已经完全啦。
如果保罗他说他还没有完全，
如果保罗话佢仲未曾完全，
当然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完全了。
咁我哋亦都唔敢讲话我哋已经完全。
唯一原因，一个人如果他不觉得他自己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需要，
如果一个人唔觉得佢在属灵嘅事情上有需要，
那他在追求上有问题了。
咁佢在追求嘅事情上就有问题。
我们都没有完全，
我哋都未曾完全。
我们在追求的事上仍然需要努力。
我哋在追求嘅事情上仍要努力。
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追求啊？
如果我哋用呢一个标准去追求，
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全。
我哋知道仲未曾完全。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第十五节的这些圣经呢，就有点难解释了。
咁样嘅话呢，这个第十五节有啲难解释啦。
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既然保罗都没有完全，
既然保罗没有完全，
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我们也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既然没有一个完全人，
既然没有一个完全人，
那么第十五节这句话对谁讲的呢？
那第十五节是对谁讲的呢？
所以我们中间，
他说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
凡是完全人，
那么一个完全人都没有，凡是完全人是谁呀？
一个完全人都没有，凡是完全人是谁？
为这个原因呢，这节圣经解释起来有一些个困难。
所以这节圣经解释起上来有些困难。
有的解经的人在这里有一些个很特别的理论。
有些解经的人在这里有些特别的理论。
那我们不必思想那些个很特别的解释了。
我们不要思想那些很特别的解释。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明白这句话呀，
如果我们要明白这句话，
我们需要明白保罗所用的这个完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明白保罗用这个字完全这个字的意思。
虽然十五节的这个完全和第十二节的那个完全的字根是一样，
虽然跟十五节那个完全和十二节那个完全的字根是一样，
但是 这两句话的那个构造不一样，
但这两句说话的构造不一样，
所以那个用法那个意义不一样，
所以用法和意义都不同。
第十二节那里是讲到我们在生活上边追求完全，
第十二节话我们在生活上追求完全，
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完全的地步，
永远达不到这个这样的地步。
但是第十五节这个完全有另外一个意义，
但是十五节那是完全又有另外的意义。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用过，
这个地方在其他的圣经都有过的。
我们把几个别的地方用到这个字的经文看一看，
我们把第四地方呢用到这个字的经文来看一看，
帮助我们明白这里保罗所说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
帮助我们明白保罗在这里讲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
首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
首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末了，作者用到这个字，
希伯来书第五章收尾那一节保罗用着这个字。
前面他说你们不能够永远做婴孩做吃奶的人，
前面他说你们不要长久做婴孩做吃奶的。
然后在第十四节作者说，
然后第十四节那时他说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这里用的长大成人这个字和腓立比书的完全人是一个字，
这个长大成人这个字呢同埋腓立比书嗰个呢嗰、那个完全系一样。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喺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保罗也用过这个字，
保罗也讲过呢个字。
在第十四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
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在心智上不要作小孩子，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在心智上总要作大人。
保罗这里说在心智上做大人那个字也就是完全人这个字，
作大人这个大人这个字呢就是那个完全人同一个字的。
再一处用到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再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保罗说，
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保罗说，
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里用的长大成人那个字也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五节的那个完全人，
这是所 讲的那个长大成人这个字也都跟腓立比三章十五节那个完全人的字是一样的。
不论希伯来书或者保罗的书信中，
无论是希伯来书或保罗的书信里面，
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别的地方都翻成长大成人或者做大人，
或者翻做呢是长大成人或是作大人，
唯独这里他翻成完全人，
但唯独这里就翻成完全人。
为这个原因叫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就难明白那个意思了，
为这样的缘故有时我们读起上来就有点难明白。
我们应当把这个地方也把它翻成长大成人或者 做成熟的人，
我们或者可以将它翻译到长大成人或者做成熟的人。
保罗这里给我们讲的意思是就是这个，
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这个，
他说我们中间长大成熟的人，那样的完全人，
他说我们当中呢是长大成人的那个完全人，
不是在做婴孩的人，
不是做婴孩的人，
而我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我们不是想要在生活上做到百分之百的完全，
我不是说想在生活上做到百分之一百的完全，
虽然我们要尽量的追求继续不断的有长进，
我们需要追求呢继续不断的长进，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我们不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完全，
但实际的生活上呢无法达到百分之一百的完全，
所以在生活上我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时候我不会失望，
所以我如果生活上不达到百分之一百的时候呢我不会失望，
但如果我没有长进那么这个就不可以了，
如果我没有长进的话呢就不可以了，
我们应当追求有长进，
我们应该追求有长进，
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做大人，
做
成人，
做成人，
不要常常做不成熟的人，
不要时时做不成熟的人，
不要常常做小孩子，
不要时时做小孩子，
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教训，
这个是保罗所给过我们的教训，
我们应该长大超过做婴孩的那个地步，
我们应该长大超过做婴孩那个地步，
保罗在几个地方都给我们有同样的教训，
保罗在几个地方都给我们有同样的教训，
在哥林多前书几两处他提到我们不能够再做婴孩，
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到两处地方叫我们不要长做婴孩，
刚才我们看过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也讲到我们应该长大成神成人，
希伯来书第五第六章都讲到我们要长大成人，
但是很可惜有的时候基督徒信主信了很久了他仍然好像婴孩一样，
好多基督徒信了主好久了仍旧是婴孩一样，
人看起来很大个，
人家看起来很高大，
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永远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在属灵的事情上永远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在神的家里边在侍奉的工作上面，
在神的家在侍奉的工作，
在跟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
在同弟兄姊妹来往
常常有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时时有一个不成熟的表现，
如果我们要是不成熟，
如果我们不成熟，
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将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不能够太过详细思想这方面的教训，
我们不能够太详细思想这方面，
但是简单的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个不成熟的人的一些个表现，
我们简单的思想一个不成熟的人的表现，
婴孩的表现，
婴孩的表现，
那我们都看过婴孩，
我们都见过婴孩，
我们知道婴孩的表现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婴孩的表现是什么，
在婴孩身上我们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啊，
我们看见婴孩的身上那些的记号，
如果一个婴孩有这样的表现呢，我们觉得是很可爱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见婴孩有这样的表现呢非常的可爱，
但是一个大人如果跟婴孩那样的表现呢就可以非常可怜了，
如果一个大人好像个婴孩这样的表现呢他真的可怜了，
但是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就在属灵的事上就好像婴孩一样，
好多时基督徒呢在属灵的事情上呢就好像婴孩这样的表现，
婴孩不知道照顾自己喂养自己，
婴孩不知道照顾自己喂养自己，
他饿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奶瓶啊给他热到合适的温度放在他的口里边，他才会吃，
等他饿的时候呢你要将这个奶整到的温度啱了，那你就喂给他他才吃，
你不能够叫他自己照顾自己啊，
你不能叫他自己照顾自己，
你不能对那个婴孩说那个冰箱里有很多牛奶你自己去吃了，
你不能够对个婴孩话，个雪柜个雪有好多嘅奶，你自己搵嚟食啊！
他不会照顾自己吗？
佢不会照顾自己。
你需要给他放在他的口边，
你要挤入佢嘅嘴就得。
有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就是如此。
有好多基督徒在属灵嘅生命就系咁样。
他不知道用真理来喂养自己属灵的生命。
唔知道用真理嚟喂养自己属灵嘅生命。
你需要给他把他奶的水分啊水的成分开好了啊温度整得适合了嘛他才能吃。
你要将他呢整到温度啱了水分够得好了然后给他吃。
如果你没有这么样来喂养他那他的属灵生命就是得不到帮助了。
如果你不是这样喂养的时候呢他的属灵生命就得不到帮助了。
你跟他要说得很明白这个教训指这个这个教训说这件事情那么他才知道 这个圣经是这样意思。
啊，你要将这个事情，啊，这个教训是指着哪件事，这个教训又指着那件事，这样他才知道的。
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到圣经里面去找他生命所需要的粮食。
他不知道怎样在圣经里面找自己需要的属灵粮食。
他不会怎么样从圣经里面领受真理。
他不知道怎样在圣经里面领受真理。
他不知道怎么样拿真理去喂养自己的生命。
他不知道怎样的圣经真理喂养自己的生命。
他不知道怎么样应用真理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他不知道怎样应用圣经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我在教会做牧师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经验。
我在教会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我去到那个教会过了一两个礼拜呢，大概一个多礼拜，有个弟兄来找我。
咁我去咗咧就任之后一个多礼拜，有一个弟兄嚟揾我。
牧师啊，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
佢话牧师啊，我而家有一个咁问题，我应该点做呢？
哎，我心里很高兴。
我心里好高兴。
他知道来问牧师，这个好像在属灵的事上怎么样来生活。
他知道来到问牧师是怎样过属灵的生活。
那么我于是就给他讲说圣经上的教训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将圣经的教训讲他知应该要怎样做。
过几天他又来了。
那过几天他又来了。
牧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他说牧师，我又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和前面那个问题差不多。
我说你今天的问题跟前一个问题差不多。
不过环境改变一点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应用这个真理。
不过环境改变一点了，那他就不知道怎样应用这个真理了。
于是我又跟他解释一番。
那我又要将他解释一下。
给他举另外一个例子。
举另外一个例子。
哎，他知道明白了。啊，这个也很快乐。
啊，那他知道了，那就很快乐。
等他再过一个礼拜又来了。
再过一个礼拜他又来了。
牧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他说牧师，我又有一个问题。
其实和前面的问题也差不多。
其实跟前面的问题差不多的。
他不会把真理怎么样应用在自己的生活。
他不会怎样将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来找我。
每个礼拜都有一次来找我。
哎呀，我心里很担心的。
我心里有点担心。
这个弟兄永远不能长大。
这个弟兄永远不会长大。
他不会应用他所知道的真理。
他不会应用自己所知道的真理。
有一次差不多有两个礼拜他没来找我。
咁有一次有成两个礼拜都唔见佢嚟揾我啦、
哎。我心里很高兴。
咁我心里好高兴。
我这个弟兄大概长大了。
或者呢个弟兄长大啦。
在祷告会的时候，我真的提出他名来为他感谢主啊。
咁我喺祈祷会都提出佢嘅名嚟到为佢感谢主。
我其实别的弟兄姊妹很多都知道他是这样。
好多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佢系咁。
咁我就为他感谢主，我说他长大了。
为佢感谢主，佢长大啦。
刚开完祷告会，第二天又来了，牧师我有问题。
刚刚开咗祈祷会，第二日又嚟啦。
永远也不能长大，
永远都不能够长大的。
他不知道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
他不知道怎样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他不是不知道圣经，
他不是说不熟圣经，
很多方面表现的好像很追求，
好多方面表现都很追求，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把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就是不知道怎样将圣经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永远做个婴孩，
永远做个婴孩。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婴孩呢？
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婴孩呢？
婴孩的另外一个特征呢，他只会想到自己，他不会想到别人。
婴孩另外一个表现呢，只是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的。
他饿了，他大声哭了。
一饿的时候，大声就喊了。
把个奶樽放口里边，他满足了。
一将个奶樽一塞过去嘅嘴呢，佢就满足了。
就算妈妈没有饭吃，他也不会理的。
如果妈妈冇饭食呢，佢都唔会理你嘅。
只要他自己满足了，他就好了。
只要佢自己满足就好了。
只会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
只会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
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属灵的婴孩呢？
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属灵婴孩呢？
你要天天去照顾他，
你要日日去照顾他，
他不会照顾别人，
他不会照顾别人。
你要关心他，他不会关心别人，
你要关心他，他不会关心别人。
你关心他，关心的周到了，他心里很快乐。
你如果关心他周到的时候，他心里很快乐。
但是稍微你没有关心到他呢，他心里不快乐了。
如果你稍微呢照顾得不够周全的时候，他就不快乐。
他不会想到为什么别人不照顾他，
他也不会想到为什么别人不会照顾他。
可能这个礼拜牧师有五个丧事，他忙得不得了，没来探他。
或者呢这个礼拜牧师有五件的丧事要打理呢，没来探他。
他心里不高兴了，牧师为什么不来探我？
他就不高兴了，为什么牧师不来探我？
他不会替别人想，
他不会替别人想，
只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
只会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
婴孩的另外一个特征呢，小孩子很喜欢表现自己。
这婴孩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很欢喜表现自己。
给他机会表现自己，他心里很快乐。
啊，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心里快乐了。
有一次我去探一个会友啊。
有一次我去探一个会友。
这个会友家里有两个小孩。
因为会友呢有两个小孩。
3岁4岁。
3岁4岁。
两个人都在幼稚园读书。
两个都在幼稚园读书。
这个姐姐4岁，弟弟3岁。
啊，姐姐4岁，弟弟3岁。
那么我去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就叫这个小弟弟，刚好小弟弟在厅里边，就叫小弟弟过来。
咁咧，我去嘅时候，个妈妈就叫个小弟弟过嚟。
我说，唱个歌给牧师听啦。
啊，你唱个歌俾牧师听。
哎，他很高兴在那里唱歌了。
啊，佢好高兴就唱歌啦。
啊，唱完了，我们给他拍拍手。
啊，唱完之后我哋拍拍手。
但是我说姐姐呢？
咁我话姐姐呢？
到房里去找姐姐，出来姐姐在房里哭。
咁啊，搵姐姐出嚟，原来姐姐匿埋喺房度喊。
我以为她是有什么，有什么困难，受了伤了或者怎么样？我说为什么哭啊？
我以为佢咧有咩困难，受咗伤啊乜嘢咧喺入边啊哭起上嚟。
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
啊，咁妈妈就知道自己嘅孩子。
我说，因为叫弟弟唱歌了，没叫姐姐唱，她哭了。
啊！佢话因为叫弟弟唱，冇叫姐姐唱，所以姐姐咧就哭起上嚟。
没有机会表现他自己，他不高兴了。
如果冇机会表现自己嘅时候，佢就唔高兴啦。
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婴孩？
你有冇喺教会里边睇见咗咁样嘅婴孩呢？
你常常要称赞他呀，要拍拍他的肩头，赞他几句，他快乐。
你要时时都要赞佢，拍下佢嘅膊头，咁佢就快乐。
你给他有一个机会在教会里面表现一下自己，他快乐。
啊，你叫佢有机会喺教会里边出下风头，佢好快乐。
啊，把他名字写得大大的，把贴出来，他高兴了。
啊，将佢嘅名字写得大大嘅，念出嚟嘅时候，佢就好快乐。
如果没有机会表现他自己呢？
如果冇机会表现自己呢？
他们那么不欣赏我，我不来了。
佢点都冇欣赏我，我废住佢啦。
婴孩的表现，
呢个婴孩嘅表现，
很多时候就是为这个原因，我们始终不能够有长进呐。
好多时候就因为咁嘅缘故，我哋咧就唔长进，
像个婴孩一样，
好似一个婴孩一样。
保罗说：“我们中间长大成熟的人。”
保罗话：“我哋当中长大成熟嘅。”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追求哪个方向，
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应该追求嘅方向，
不能够只做婴孩。
不能够只做婴孩，
要追求长大成熟，
要追求长大成熟，
长大成熟的表现，
长大成熟的表
现。下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呀，
下面保罗话我哋知，
他说我们如果是完全人了，
如果我哋系完全人，
我们要存这样的心，
我哋要存呢个咁嘅心。
那么这样的心什么心呢？
呢个咁嘅心系乜嘢心？
下面给我们解释，说是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的那个方向。
下面就话我哋知咧，呢个就系咧我哋点样追求嘅方向。
我们如果这么样的追求，
如果我哋咁样追求。
下面保罗给我们解释说，
保罗给我们解释，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在这里要告诉了我们一点，我们首先应该追求在什么地方做长大成熟的人。
呢处就话我们只要首先在什么地方长大成人。
我们存着这样的，应该存这样的心来追求。
我应该存这样的心来追求。
但如果我们做错了一点，
如果我们做错了一点，
应该有这样的心，我们存了别样的心了。
我们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是这样了。
那就表示我们走错了。
那我表明我们走错了。
如果走错了，神要帮助我们。
如果走错了，神要帮助我们。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
那保罗说，我们神怎么帮助我们呢？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如果你存别样的心的时候，神就以此来指示你们。
这里指示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你选那个指示那个字是很重要。
在圣经里面这个字也用过很多次。
在圣经里面用过很多次。
但是在别的地方这个字常常翻作启示。
但在第一些地方是翻译到启示。
单单这里给它翻成指示。
但你选是翻译为指示。
你翻成指示的那意思不清楚了。
翻这个指示的时候，这个意思就不清楚了。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启示，那么意思就明白多了。
如果我们翻它成启示的话呢，就容易明白。
因为圣经上每逢用到启示的时候，都是指着神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知道。
因为圣经每一次用这个启示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说神将真理是启示我们明白。
这里保罗说，如果我们在什么地方存了别样的心，
保罗他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存了别样的心，
我们如果走错了一点方向，
我们走错了一些方向，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怎么办法呢？
怎样帮？
他要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知道，
他要将真理启示我们知道。
为这个原因呢，前面所讲那个长大成熟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呢，
为这个缘故，前面讲那个长大成人那个重要思想呢，
就是我们要在真理的知识上面长大成熟，
就要我们在知识真理的方面长大成熟。
只有在真理上面，如果我们犯了错，真理的启示才能给我们有帮助。
如果我们犯了错呢，只有真理才能够帮助我们。
真理如果能够帮得到我们，
如果真理能够帮得我们，
那我们的错处一定是在真理一方面。
我们的错处呢，一定是在真理的方面。
所以这里所讲的那个，你们中间凡是长大成熟的人，完全人。
他说你们当中凡是呢，长大的成熟人。
那么这个长大成熟，这个完全呢，就是指着在真理上面的完全。
这个这样的完全人，这个长大成人的呢，就是说呢，在真理上的长大成人。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追求这个最基本的方向，
这个是我们追求的首先 的对象。
我们要在真理上边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我们要在真理上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在神的话语上面用功夫，
在神的话语上面用功夫，
用时间来学习神的话，
用时间来学习神的话，
用学习来明白神的话，
用时间来明白神的话。
那真正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了根基了，
真正在神的话语里有了根基，
我们能够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了，
我们能够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这个在今天的教会中是多么需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教教会多么需要的一件事。
用时间在真理上面来追求，
用时间在真理上来追求。
但是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边好像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边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神给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在真理上面来追求，
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在真理上来追求。
但是今天真正能够或者说肯在真理上面追求的人有多少呢？
今天真正肯来到追求真理的到底有多少呢？
肯用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
肯用时间是在神的话语里面，
肯用时间来真正明白神的话的意义，
用时间来真正明白神的说话的意义。
这个需要用功夫，
这个需要用功夫。
用时间来读神的话，
用时间来读神的话，
用时间来使用所有有那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
用时间来应用其他的工具来协助我们明白神的话。
今天早上我还和一个在一个书局工作的姊妹在一起谈话，
今天早上我和一个姊妹在一个书局里面是做事的，
他讲到书局工作，他是一个卖中文属灵书籍的书局，
他是一个卖中文属灵 书籍的书局，
工作非常困难，
他说这个工作是很困难。
为什么呢？
为什么缘故呢？
我们中国基督徒好像就根本不读书一样，
他说这个中国的基督徒简直就不读书的。
他提出一本书来，这本书啊在香港是一个卖的很多的一本书，
他提出一本书呢在香港很畅销的。
香港人呢，已经不是太肯读书的人了。
虽然香港的人都已经不是很肯读书的了，
但是这本书在香港卖了很多。
但这本书在香港卖了很多。
而姊妹告诉我，她几个月以前订了十本，到现在还剩下八本。
她说她说很久以前她订了十本这本书，但现在还剩下八本在这里。
她说她已经写过好几次信来介绍这本书了，但是就是没有人买。
她说写了很多信去介绍这本书，但都是没有人买。
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读书。
太忙了，没机会读书。
忙什么呢？
忙什么呢？
多去赚点钱，
多攒一点钱，
多去旅行一些个地方，
去旅行一下，
多和别人去外面吃点饭，
和别人出去应酬吃饭。
就是没有时间读书，
就是没时间读书。
如果没有在真理上面肯用上功夫，我没有办法在真理上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如果没 时间肯来到在真理上来做功夫的话呢，没法子是长进。
我在不久来，就在来以前呢，还和一个在洛杉矶开一间基督教书局的弟兄谈话。
我未行来之前，同埋一位弟兄呢，佢系喺洛杉矶系做呢、这个
基督教书局，
基督教书局嘅工作。
我问他，你在那边的生意怎么样呢？
我问佢嗰边嘅生意点呢？
记得洛杉矶有100多间中国教会不？
佢话喺呢个罗省有成100多间嘅华人教会。
我说你的生意怎么样呢？
咁我话你嘅生意点样啊？
他说最近好一点。
佢话最近系好一啲。
怎么好一点呢？
点样好一啲呢？
他说因为他在这个书局里面呢，最近添上了卖文具和玩具。
他说最近呢，我在这个书局那里呢，加多一些的货色，就是呢，这个
文具和玩具
和玩具，
所以生意稍微好一点，
所以生意呢比较好一点，
但是还要舍本，
但是还要舍本，
已经在罗省那边开了十几年了，这个书局还要舍本
啊，在罗省开了十几年的这样的基督教书局还要舍本。
难怪得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不能有好的根基啊！
难怪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一个好根基，
不能够做长大成熟的人，
不能够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要用时间在神的话语上，
要用时间在神的话语上。
到底什么重要啊？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到底把什么东西看成重要呢？
我们到底把什么来看为重要的呢？
我们把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长进放在整个生活的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们把我们的属灵长进在生活之中的一个什么地位上，
如果我们不肯付上代价在属灵知识上面追求，
如果我们不肯付上代价在属灵的事情上追求，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我们无法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为一张明光照月，
我们的生命无法成为明光照耀，
在真理上追求，
在真理上追求。
你们到了什么地步，然后下面保罗说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你如果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
不单我们在真理上需要追求，
不单我们在真理上要追求，
而且我们还需要在生活上面去实行我们所领受的真理，
而且我们在生活上要实行我们所领受的真理。
上面保罗已经说了，如果我们存什么别样的心，主在那个地方启示给我们。
保罗已经讲了，如果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存别样的心，神就要启示我们。
那么启示给我们是在真理上面教导我们了。
启示我们就是将真理来到教导我们。
为这个原因下面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咁因咁嘅缘故下面就讲啦，佢话到咗乜嘢地步。
很显然的是指着我们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
好明显嘅就是说我们在真理领受嘅到乜嘢嘅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就应该照嗰个地步行。
单单领受真理没有用处。
单单领受真理没有用处。
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真理去行的心，真理对我们没有帮助。
如果我们没有照着去行的心，真理对我们没有帮助。
神的话是能力。
神的话是能力。
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
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
但是神的话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作用。
但是神的话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作用。
我们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去遵行。
我们必须让神的话感动我们去遵行。
这个神的话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咁样神嘅话先至能够成为我哋。
保罗说我们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
我哋嘅真理领受到咩嘅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就要照嗰个地步嚟行。
如果我们不照着行呢？
如果我哋唔照嚟行呢？
我们真理的领受都没有用处了。
我哋嘅真理领受都冇用处。
但是如果我们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
如果我哋真理领受到咩地步？
就照着什么地步行？
就照嗰个地步。
那我们生命就可以有长进了。
咁我哋生命咧就长进。
因为你真理领受到了这个地步啊。
你嘅真理领受到嗰个地步。
假若你的生活不够好。
如果你嘅生活唔够好。
你真理的领受够好了。
你嘅真理领受好了。
你用你的真理的知识来。省察自己的生活，
你用真理的知识来省察自己的生活，
你知道自己的生活不够好，
你知道自己的生活不够好，
所以你要追求遵行这个真理，
所以你要追求这个真理，
你遵行这个真理了，
你要遵行这个真理了，
你属灵生命有点长进了，
你的属灵生命有长进，
等你的生活遵行到这个真理了，
等你的生活遵行到这个这样的真理了，
神会给你更新的或者更深的亮光，
神会给你更深的更深的亮光。
等你真理的领受又有长进了，
等你的真你的生活又再有长进
了，你的生活又照着去行了，
你的生活又照着去行
了，如此一步一步的，你属灵生命就有长进。
咁又喺咁样一步一步嘅属灵生命有长进。
但是如果你真理的领受到这个地步，
如果你嘅真理领受到嗰个地步，
你的生活只在这里，
你嘅生活只系在呢处，
你不肯照着去行，
你唔肯照着去做。
主说：“我何必再将更多的真理启示给他呀？”
主话：“我何必要将？”更多的真理启示你呢，
启示给你，你也不照着行，没有用处。
我启示了给你，没有照着行，没有用处。
在差不多一年以前呢，香港有一个姊妹来找我。
一年前呢，在香港有一位姊妹来见我。
那么这个姊妹呢，我跟她很熟，我差不多从小看着她长大。
这个姊妹是很熟悉的，从小看她大的。
她很早就奉献了，念了神学了。
很早就奉献了，读了神学。
那么后来呢，她又先受了护士的训练。
她先受了护士的训练。
那么念完神学以后呢，她在等待着要神给她的差遣。
咁咧，读完神学之后咧，等候神差遣佢，
就在一间基督教的医院里边做护士，
就喺一间基督教医院里边做护士。
但是在一年多以前，大概不到两年以前呢，他清楚有一个护照要去做海外做宣教士。
一年多之前，唔到两年，佢就有一个感动话要到海外去做宣教士。
那么他就积极的为去做宣教士来准备。
咁佢就好积极为呢个做宣教士嚟作准备。
大概是因为他要去做宣教士了。
咁佢就大家都以为佢要做宣教士。
所以神呢就特别在他身上做功夫。
所以神就特别喺佢嘅身上做功夫。
那么这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有一日佢打电话俾我。
他说牧师我有点问题。
佢话牧师我有点问题。
我想跟你谈谈。
我想同你倾一下。
我说你来了。
我话请你嚟啦。
我们约了一个时间他就来找我。
我哋约定个时间佢就嚟揾我啦。
他到了我那里进到办事处。跟我一谈话的样子呢，我知道他心里有一些个很为难的事情。
我佢入到我嘅办事处嘅时候，我睇见佢有啲咁嘅心里有为难嘅事。
那我就问他，你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就问佢，你嘅困难喺边度？
他说他在那个医院，基督教医院里边做工作的时候啊。
佢话我喺呢个基督教医院里边做事嘅时候。
那医院工作的人大概如果要是看病啊，一定有特别的优待啦。
在医院有时有啲去睇病嘅，有啲
在里面工作的人呢？
工作人员有优待，
但是虽然在里面工作人员有优待，你没有理由把医院东西随便往家里拿，是不是？
虽然间咧有职员有优待，但系不能够乱拿公物嘅。
那么他说他常常呢，自己觉得有点需要啦，就到药房拿点药吃。
咁佢有时觉得需要自己咧，就去药房攞啲药嚟食。
而且有的时候呢，把药房拿家去，咁啊。给家里吃，
有时咧又将啲药咧拎翻去俾家人用。
可能很多人都这样做，
可能好多人都咁样做。
那么他过去这样做呢，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个个系咁样做都冇话觉得有啲咩唔妥。
但是这个时候神特别的感动他。
但呢个时候神特别感动佢。
他心里为这件事很难过。
佢为呢件事好难过。
常常拿药，偷偷私自拿药回家。
私自拿药回家。
他都讲完了，我觉得他知道他应当怎么做。
咁佢讲完之后，佢应该知道佢应该点样做。
我没有跟他没有跟他讲什么。
我冇同佢讲乜嘢。
我同他祷告完了，我就告诉他说：你按照圣灵的带领，你觉得应当怎么做，你就去做了。
咁我祷告完之后咧，我就话咧：圣灵带领你点样做咧，你就做啦。
于是他就走了。
咁佢就走咗啦。
过两天打电话给我。
过两日佢打电话俾我。
一听到声音，知道他很快乐。
一听到佢声音，知道佢好快乐。
他说回去以后呢？就到院长那里向院长承认他曾偷了医院的药。
咁佢去到院长嗰度去承认佢曾经偷医院嘅药。
咁他一承认呢，当然院长就赦免他了。
咁咧一承认咗啦，咁院长就咧就赦免佢啦。
心里很快乐。
心里边好快乐。
再过了两个多礼拜，他又打电话给我。
再过两个礼拜，佢又打电话嚟。
牧师，我有点问题想跟你谈谈。
佢话我有啲问题想同牧师讲。
我说：“那么你来了。”“
咁你嚟啦。”
来的时候他又讲他的问题。
咁嚟嘅时候佢又讲佢嘅问题。
他的医院里边有一个医生啊，脾气很坏。
佢医院里边有一个医生嘅脾气好坏。
那么这个姊妹呢，刚好被派在这个医生手下来工作。
咁呢个护士啱啱派嘅喺呢个医生嘅手下做工作。
医生常常发脾气。
医生时时发脾气。
他无缘无故的被医生骂。
啊，无缘无故嘅就医生闹，
心里很不舒服，
心里好唔舒服。
那么为这个原因呢，他于是就大概有很多事情啊，他说故意的和医生不合作。
所以咁佢因为咁嘅缘故，有好多时候呢就咧唔同医生合作。
医生要找的东西，如果不是他的责任，问他在哪里，他知道他也不说。
医生问佢攞嘢，如果咧啊唔关佢管嘅话呢，佢知佢都唔会讲。我就承认咗呢故意唔同佢合作嘅呢种嘅罪。
他说没想到噃，我这么一承认呢，医生也向我认错噃。
咁我系向佢认错咧，之后咧医生又向我认错喎。
他说我知道我脾气很坏呀，一定很多时候叫你很难做呀，等等。
佢话我知道我脾气好坏呀，有时叫你好难做啊咁。
他心里
好，佢心里好快乐。
那我现在要请大家思想啊，这个姊妹两次承认的这两个罪的意义。
咁我提到呢个姊妹承认两次嘅罪嘅意义。
第一次，他承认偷医院的药。
第一次佢承认偷医院嘅药。
他没有承认他和医生故意不合作的这个罪。
他没承认这个跟医生故意不合作的罪。
为什么呢？
为什么缘故呢？
是不是他不愿意对付自己啊？
是不是他不愿意对付自己呢？
我想不是。
不是。
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我想原因是这样。
第一次啊，他属灵的生命好像在一个比较低的地步。
他第一次就是因为那个属灵的生命在一个低一点的地步。
他知道偷药错了，
他知道偷药是错，
但是他还偷了，
但他已经偷了。
等到他把偷药这个罪对付清楚了，
等他呢将这个偷药的罪对付清楚了，
他属灵的生命长进了一步，
他的属灵生命长进了一步，
然后神才光照他，启示给他，
然后神才光照他，启示他，
给他一个更深的亮光，
给他一个更深的亮光，
叫他知道作为基督徒这么样和别人不合作也是罪，
叫他知道呢做基督徒同人不合作呢是一种的罪，
这么样故意跟人家为难，
故意同人家作，
有时候都讲的是假话，
很多的话是假的，
明明知道在什么地方，自己就说不知道，
明明知道在哪里说不知道。
他如果没有对付第一次偷药那个罪呢？
如果他没有先对付第一次偷药的罪呢？
他属灵的生命还在这个地方，
他属灵的生命仍旧在那个地方，
神没有办法将那个更深的启示给他知道，
神就没有将一个更深的真理是启示他知道，
等到他把偷药那个罪对付清楚了，
将佢咧偷药嘅罪对付清楚，
属灵的生命向前走，长进了一步了。
属灵嘅生命又向前长咗一步，
神才把另外一件事情启示给他知道。
神然后咧将另外一件嘅事向佢启示，
叫他知道这种态度也是个罪。
叫佢知道呢个咁嘅态度都系罪。
他把这个对付清楚了。
佢把呢个罪对付清楚啦。
属灵的生命又向前长进了一步。
属灵嘅生命又再向前长多一步。
今天这个姊妹在南洋做很好的工作，
因为姊妹今天在南洋做非常好的工作。
你们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
你们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
就要照什么地步来行。
这样做有时候也许不容易不？
这样做或者都不容易的，
也许需要付上一个代价不？
或者要付上代价的。
人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念过神学的护士，
人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念过神学的护士，
向医院去承认偷医院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向医院去承认自己偷药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他如果不肯对付这件事情，他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向上有长进，
如果他不肯对付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属灵生命无法长进。
你们到了什么地步？
你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就应该照着那个地步行。
我们追求真理的知识，
我们追求真理的知识，
但知识不是单单为满足我们知识的那个欲望，
这个知识不是单单为着我们这个知识的欲望，
不是说单单表明我知道多少，
不是单单表明我已经知道多少，
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
要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向上有长进，
是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向上长进的。
如果我们这么样追求，
如果我们这样追求，
属灵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向前有进步，
我们属灵生命一步一步的向前进步，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真理上追求，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在真理上追求，
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去行，
亦都帮助我哋咧，按照我哋所知道嘅真理去行。
大家低头，
我哋低头祈祷。
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求圣灵亲自的光照我们。
求圣灵亲自光照
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
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的心。
让我们靠着你圣灵的启示。
让我们靠着你圣灵的启示。
更深的进入真理。
更深的进入真理。
用时间用力量去追求真理。
用时间用力量去追求真理。
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去生活。
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按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去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你的恩典。
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你的恩典。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